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佩洛西飞抵台湾当晚，美中之间惊心动魄，台湾美食扯到回归，华春莹遭各方奚落，80,000游客滞留三亚，当局迎来宰客黄金周。以色列炸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官。周润发古天乐的名字被借用诈骗，黄一博美心被牵连。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日前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号晚间飞抵台湾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对美国来讲，最好就是今晚打起来。联合早报等媒体报道，杨荣文3号在一场投资论坛上透露，当佩洛西飞到台湾的时候，毫无疑问，美国印太司令部已经完全做好迎战准备，而中方亦是，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真是开打，所以各自克制落来。杨荣文指出，华府和北京都精心策划这一场紧张关系的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行，如果现在开战对中共不是好事，反而较有利于美国。中共肯定仔细研究过在俄乌战争中莫斯科遭遇哪些国际反弹，美国和盟友如何应对。中共知道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必须面对相同甚至更强烈的对抗和制裁。资深出版人颜纯欧评论，佩洛西公然窜访台湾，中共扎住马步对付，本来是习近平讲的狭路相逢，可惜杀声震天，最后变成狭路相逢掉头跑。既然要打飞弹，一早应该在佩洛西飞抵台湾之前打，最少令他不敢来。不料佩洛西扬长直入，等他出尽风头扬长而去，咁先至放飞弹，好似放烟花为佢送行，咁真係旷古未有嘅大笑话。另有评论认为，美日台三方全程掌握咗中共军事情资，中共呢次演习中发射导弹嘅数据被美日台一网打尽，底牌被一眼睇穿。视频人士杨威分析，中共喺佩洛西访台前明显误判，造成应对失策，事后为咗避免难堪，又大动作不断，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僵化。中共高层大概亦知道此举并不明智，但为了应付北戴河会议上的激烈内斗，却被逼出此下策。白宫短期内大概不会再谈放松对华关税，拜习会恐怕亦无着落。而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则认为，佩洛西此行令外界设定了新方向，美中如今展开漫长竞赛，未来可能在冷战和冷和平之间摆荡，希望不会爆发战争，但一定会出现令人焦虑的时刻。中共战狼在国际上轮流讨骂出丑，乐此不倦，继王毅、秦刚、赵立坚、卢沙野之后，华春莹又上场了，但是一上来就出丑了。事情的起由还是围绕这次佩洛西访台，中共在对台湾的一番文攻武吓之后，又拿起台湾地图大做文章，打起了地图资料战。中共官媒和科技企业联手引导了一个所谓的共建台湾省实景地图的活动，发动14亿中国民众上载关于台湾各地点的实景照片，特意将台湾称作省，已经令外界领会到他的意图。官媒说，活动开始以来20个小时内地图覆盖率已达 51%。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8月5号起，不少网友发现手机导航软件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可以显示台湾的街道，红绿灯和便利商店分布清晰可见，连公共交通、地铁班次亦能够查出，地图可以显示台湾省每个街道的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榜。当局还鼓励网友晒图发微博可能获得奖品，引起不少大陆网友的响应，还说自己的地图自己做最可靠。在过程中， 不少人发现台湾地图上好多道路以中国城市和景点命名，例如台北市中正区内有济南路、青岛路、泰安街和林仪街，都以山东城市命名。于是又有人炒作每条路都是回家的路。不仅如此，台湾的美食亦引起大陆网民的广泛兴趣，其中有关山西刀削面的关键词搜寻增长近1000倍，导致搜索系统一度单机。但是在官方的引导之下，气氛开始慢慢变调。华春莹8月7号亦插着脚入嚟，晚间在推特发文贴出一张台北市地图，扬言台北市共有山东饺子馆38间，山西面馆67间。然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呃人，台湾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有人形容这里有套近乎的味道，亦有满满的恐吓味道。但马上有网友跟帖落佢面，话咁唔符合逻辑。中国有无数个 KFC 肯德基餐厅，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咁唔系表明唔敢谂。台湾立法委员黄定宇在脸书回应，美国不会呃人，要不要统计一下中国有几多间麦当劳和肯德基，要不要数数中国有几多间日本菜、韩国菜、印度菜、泰国菜啊。所以中国一直是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的一部分咯。之前曾经同华春莹就疫情溯源激变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古斯 Morgan Ortega 更直接将华春莹的推文截图，并模仿他的口吻写道，中国有超过8500间的肯德基餐厅，美国不会呃人，中国始终是肯德基州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更充满浓浓的讽刺意味。还有不少网友在华春莹的推特跟帖话，经过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黄主任的鉴定结果，此女得了痴心妄想症。一些貌似体制内人士亦急了，发帖话，以你这种水平做外交发言人，那不是将全世界都逼到同共党为敌了吗？肩夫刑妇的组合是这样轮住出丑。中共的军演没有封锁到台湾岛，却因为疫情爆发封了海南岛，约8万游客被滞留在当地。有人形容，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亦摆脱不到病毒的追击，而地方当局却趁机将三亚变成了一个大型宰客现场。之前网上爆出三亚返上海的机票被抬到10000多元，现在三亚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当地酒店为滞留的游客提供半价优惠续住服务，游客在完成7日风险排查之后，经评估可以离开该岛。但是据澎湃新闻，不少滞留的游客通过社交平台反映，有酒店拒绝接受半价政策，还有酒店变相加价之后再打折扣，价格比预订时还要贵。有媒体记者联系了多间酒店，对方都表示续住是按照门市价格打5折，而不能够按照游客的预订价格。其中的一间酒店同房型价格在酒店预订平台上一晚是1543元，但客户服务表示门市价格是2400元，打5折之后的价格亦需要1200元，而该房型在9月份的预订价格仅为997元。看下酒店在含泪半价的同时肯赚了一笔，其他的价格亦水涨船高。有人被困在酒店，饮食需要自理，一份双人餐就要500元，他只好搬了3箱即食面回到酒店用作战备物资。有评论说，那不是公开宰客是什么？游客成为被围猎的猎物，对酒店来说，那是从天而降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周。而令好多游客感到雪上加霜的是，有游客发布求助影片，却招来恶评和网暴。网上有评论称，有钱人去旅游，这下活该了，就应该付双倍房价。还有人自我安慰，这几年贫穷救了我好几命，都是成年人， 做乜嘢事后果自己承担。仲有啲人话呢啲成日去三亚嘅人好烦好添乱。当然亦有体谅嘅网民话，而家去三亚旅游嘅人好多系因为孩子放暑假先至去，所以唔好妄暴佢哋啦。讲唔定佢哋而家连食饭瞓觉嘅地方都冇。事隔一年多，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又爆发严重冲突。8月7号，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走廊，并证实在一个挤迫的加沙难民营炸死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级指挥官。与此同时，伊斯兰圣战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火箭弹，提高了全面战争的风险。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目的是轰炸匿藏在加沙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在1997年10月被美国国务院定为全球恐怖组织，据信该组织由伊朗支持。在6号的空袭中，伊斯兰圣战组织指挥官哈纳德·曼苏尔 Khalid Mansour 在加沙南部难民营的一名组织成员的公寓内被炸死。空袭还造成两名恐怖分子和5名平民死亡。在星期日的空袭中又有7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打击疑似伊斯兰圣战的火箭发射站。空袭和火箭炮火持续了几个钟头。自上个礼拜五以色列发动进攻以来，已经超过311人受伤，36人死亡，死者包括11名儿童和4名妇女。以色列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一些人的死亡是否由火箭弹错误发射造成。但以色列估计他的空袭已经杀死了大约15名武装分子。以色列军方表示，加沙的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580枚火箭弹，其中两枚被击落的火箭是向耶路撒冷发射。消息人士透露，在埃及的调停下，以色列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意从7号晚间开始在加沙停火。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呼吁双方保持冷静，但他表示作为美国盟邦的以色列有权自卫。现在中国大陆到处充斥着欺诈，据港媒在8号报道，周润发、古天乐等知名演员亦难逃惨遭他们的名字被借用诈骗，引发热议。原来近日网上传出有两部知名大片将在内地筹集资金用于拍摄影片，发布者声称其中的一部由巨星周润发联合古天乐、吴镇宇、张智霖等实力戏军，还有新生代小花李沁共同演出，片名叫《迷醉》，并声称影片的导演是庄文强和麦兆辉，那是两人自经典电影《无间道》之后再度合作悬疑警匪片。发布者还附上了剧本的内容和角色分配表，显得格外真实亦极具吸引力。而他宣传的另一部影片看起来亦同样阵容强大，话由著名导演王晶拍摄，叫做《超级学校霸王二》，是1993年王晶的《超级学校霸王》的续集。当时影片里面云集了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郑伊健和邱淑贞等众多知名演员，被力捧的张伟健亦因此名气大增。发布者为增加可信度，特意指出张伟健和邱淑贞没有接拍影片，所以由大陆流量明星黄一博和李沁代替演出。最后发布者讲出了最终的企图，说片方响应国家政策，允许个人和企业参与，明显想向个人和企业筹集资金。为了证实真实性，港媒特意向有关演员和导演求证，但是被指拍摄《迷醉》的吴镇宇的经理人公司表示没有人找他们接洽这件事。张智霖和导演麦兆辉异口同声表示这个拍摄计划他们闻所未闻。张智霖还呼吁大家要加强警惕，防止堕入骗局。王晶导演更直斥发文者是骗子，行为特别可耻。还有想将周润发、古天乐、张智霖这三位影坛巨星汇聚在一起，当期和资金都是问题， 在影视寒冬的当下，很难有影视公司能够做得到。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机会，外界早就大肆宣传了，不会这么悄无声声。因此媒体警告，在投资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骗子的利益陷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